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那我相信在收音机旁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大家都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哈，有的已经入了澳洲籍，拿了澳大利亚的护照，那么没有入籍的很多朋友相信也是在这边享受着蓝天白云，享受着这个国家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便利哈。我们很高兴很骄傲的会对别人介绍说我们是住在澳大利亚，我们是澳大利亚的公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心中的这种华人情结很难变得淡薄。比如说我们听说哪一位华人朋友在澳大利亚做得很出色，取得了很优秀的成绩，我们都会觉得脸上有光，我们都会觉得与有荣焉，因为他是华人，我们也是个华人。今天我就特别的要接通一位华人画家，一位华人的艺术家，在悉尼，我个人是非常的敬佩的一位画家，相信许多的华人朋友也都很敬佩的一位画家，在澳大利亚取得很出色成绩的画家，就是沈嘉蔚。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几次都采访过他哈，最近在澳大利亚澳新军团日的时候举行过一次艺术评奖，而沈嘉蔚的一幅画作获得了这项奖。我们就特别拨通沈嘉蔚的电话，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次得奖和他自己的故事。沈先生您好。
哎，你好刘江。
刚才跟大家说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澳新军团日的时候呢，艺术奖评比哈，您呢是光荣的获得了这项大奖，能不能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这件事？
这个奖也不大不小，奖金呢有20000，它是一个澳洲大概近百年历史的格里布里战役的纪念club 俱乐部，他们主办的，那么大概已经主办了9年了。
参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并且能够评上奖堂，那您这张画是特意的为这一次的评奖来准备的吗？
我这张画呢，并不是为这个讲话的。去年因为是100周年嘛，大家都在纪念。我呢，本身就是个历史画家，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在去年的军团日我就开始画这一张画。我是用了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历史照片，把它画成了油画。
照片上是什么？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保存的？
关心一点澳洲这个历史的，你看看澳洲的一些历史书啊，尤其是关于格里布里战役的书，这张照片经常会出现。就是一个澳新军团的士兵背着一个他的战友受伤，腿受伤了，把他送到这个后方医院去。在路上仔细看呢，他还在有点笑嘻嘻的，两人在聊天。实际上这张照片后来我就在一本画册上面注意到他的出处是保存在伦敦的战争纪念馆里面。这张照片我觉得几乎就是一个 icon， 就这个战役的一个代表性的象征形象。所以我就觉得画张油画
一个非常奇特的瞬间，没有战争的残酷，没有尸横遍野，没有炮火连天，普通的士兵背着他的战友，受伤的战友，非常感人的一幅画面。那您当时选择要画这幅画，然后就把这幅画完成了之后去参加了今年的评奖？
我完成以后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奖，我是送去有一个 Solman Prize， 就我以前10年前我得过那个奖，我就送去，那没有选上，那么我就拿回来就放在这儿，一直到今年3月份我听说这个奖了，说哎这张画还放在这儿，我就试一试，我就拿去了。
那像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哈，评选这样一个特别的奖项是非常非常澳洲化的一个事件。
哎，不错
啊。您是作为一位华人画家去参与这样的活动，主办者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高兴？
是，尤其是得奖了，来出席那个发奖仪式的都是一些老兵啊，他们都非常高兴。
刚才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您呢是在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一位很出色的华人的艺术家的代表了，那能不能够现在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过去，您的故事？因为我想不是每一个朋友都特别的熟悉您。
好的。画画是我的从小的爱好，到了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将来肯定是要做这个，要当画家了。但当时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很革命的，成名成家的思想老在批判，所以但我知道肯定是画画，就是说做一个革命战士嘛，画画。接下来就文革发生了，我那是高中66届的，当时要想考美院已经是到上海报名了，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大学都关了，当时先的说法说是推迟半年，半年以后就是永远推迟了，那么没有办法上大学了。有一次说过就是另外三门打开，没想到就是文化大革命它还需要大量的这个宣传，有点画画才能的人到了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就是所有的 机关部门全部都要画毛主席像，他们就拿着钱就买了一大堆的油画颜料，只要等着人来画。我后来一直说，中国的油画普及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没有预料的结果，一个遗产。因为这个普通老百姓啊，那个时候像我们家属于中等收入，父母俩加在一起不到100块钱一个月，一支油画颜料1块多钱，谁画得起，对吗？
嗯。
但是那个时候你画了毛主席像，一大堆颜料剩下来干什么？都是给你了，所以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年轻人在那里用油画颜色乱涂乱抹。
嗯，说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想想，不仅仅是油画大普及哈，各种各样的宣传画，各种各样的手段，不管是木刻还是水粉。只要是能够画毛主席像或者是画工农兵像的话，满大街都是哈。
没错，
就是像您说的，给这些美术爱好者忽然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施展身手的天地。
哎，这个天地当然是有限，你必须画毛主席像，不是画别人的像。
哎，
但是这个材料解决了。
哎，可是话说回来了，
哎，
那样的一个广阔的天地，像您说的是十分有限的，那最主要的一个限制就是它的政治控制，就是它的政治宣传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对，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不会给您当初学习美术的这个道路实际上已经是设定了很多的条条框框？
哎，不错，不仅是设定了，而且也塑造了今天的我。我本人就是对政治历史这一段我就非常清楚，我就非常有兴趣。用这个陈丹青当时评论我们的话说，我们都是文革的人质。
对，您刚才已经说了自己是一位历史画家，一会儿我们有时间的话再仔细来谈谈这个话题哈。
对对，
我们还是说您年轻的时候，
哎，
在1974年那个时候您只有26岁，那个时候您就画了一幅画，结果一下就成为全国扬名的年轻的画家了。
是，叫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
嗯，
我已经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了，我呢是自愿去的，在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到处画画，不停地磨练。后来呢，就是必须要上上下下嘛，我情愿走得远远的。因为黑龙江兵团呢，我已经听说了那边对画画很重视，所以呢，我就想尽办法去。
您说那个时候是到上海去报名准备考大学了，同时您说黑龙江离您的家乡很远，是在什么地方？
我是在嘉兴长大的，
也是在上海附近的，
离上海90公里吧。
嗯，那翻过头来，我们再接着说，您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后，一去就开始是做画画这方面的事情。
我在去的列车上就开始拿了个手写本到处画画。
那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幅画是怎么样诞生的？它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那时候已经是黑龙江已经办了已经2-3年的美术创作学习班，我一次下部队，我到那个乌苏里江边的这个连队去，然后看到哎，当地还有部队的瞭望塔，因为那时候流行一首歌，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所以我就马上有这种浪漫主义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呢，我就下来以后呢，我就想我就画这一张吧。这么到了74年的时候，7月份完成了，完成了以后送到北京第二届的文革中间的展览，江青呢就是指定那个毛泽东的一个亲戚叫王曼田当那个总策划，把上一届展览中间冒出来的一些有才华的中年的青年的画家组成了一个改画组。当时的话很多都是业余创作，水准上不去。那么另外呢，当时有一些标准是文革中间形成的，概括的说成是红光亮，就认为英雄人物就是必须这样的。所以呢，我那张画呢就被这个王曼田指定那改画组的一位画家把它改在哪里呢？就是两个主要人物的脸啊，按照当时红光亮的标准都太瘦太真实，结果把它改得更加粉红更加的胖，
神采奕奕。
又喜又悲，就是说听说我的画选上了挂在中国美术馆，我特别高兴，就利用探亲假的时候就到北京去看。等到我进了以后，在园厅正中园厅稍微偏左这个地方，很奇怪，我一生中间有好几张画都总是挂在那个位置
啊。
对，然后那张画我一看，走近了一看就吃了一惊，发现两张脸都改了，我当时心里说不出来的难过。因为当时两张脸是我重点在那里折腾了很久的。不管怎么说吧，就这张画就这么就展出了。然后江青去看了以后呢，旁边介绍的这个是知青画家和兵团的画家画的，他说啊，那他们很艰苦，说画到这样就不容易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传达过去啊。那么大家都挺高兴。不管怎么说吧，有了这件事情呢，也没有给我带来很直接的好处。沈阳军区的工团他们招一名舞台布景的这个设计，因为原来这个设计得了癌症，那么他们就 知道我这段话太出名了，所以他们都知道，就说到兵团来点名要把我招进去。那时候兵团正好要归地方，所以就很容易的我就到了沈阳军区报到，那么就变成了军人了，
变成了正式的军人。
哎，对
啊。那我们还翻过头来说您这张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哈。画面的两个主要人物刚才说了半天呢，说两张脸呀、啊、等等等等，是两个士兵。
对，
冰天雪地里边保卫国门的士兵哈、啊、普通的士兵。我在想您这个画是1974年创作的，而在1969年，也就是5年前呢，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也就是中苏边境的流血冲突。
没错。
那和您这幅画当时有这么大的影响，当时被选入美展，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太有关系了，连我去都是这个原因嘛。珍宝岛事件发生了嘛，大家这些热血青年就是说能够去黑龙江都很光荣，
到第一线、
那么这些构思当然是跟着这个形式来的嘛。
好，那我们后来再说说这幅画的命运。
哎，
时隔几十年，这幅画的命运也是我听说有很多的故事。
哎，就是因为沾了江青的光嘛。哎，江青表扬了这张画，马上就变成了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没有一分钱给我的，就是进了收藏已经很光荣了。到了这个江青判刑的时候呢，中国美术馆清理了一批作品，就说不要了，就这张画就一下子就扫地出门，就退回到黑龙江省。但是黑龙江省呢，我们兵团已经没有了，变成了龙坤总理，就跟他没关系了，退到了黑龙江的美协。美协呢也不当回事，那时候就扔在那个地下室里，都是跟垃圾什么都在一起，而且内框外框很快就被人拆走了，变成了一卷破布，就扔在那里。那么正好我幸亏有一个兵团画友叫李斌，他是在那个美协当专职画家，他就发现了，马上就电话告诉我，那时候在沈阳当兵，就最后一年吧，叫我去拿回来。后来我就去拿回来了，拿回来以后不敢打开，因为残破不堪，我就放在我的床底下，那时候房子不是很小嘛，就一放就放了10多年。因为这张画的文革中间的位置地位很重要，进入美术史嘛，那么最初发现把它定位成文革中间代表性作品的那个美国的教授叫安雅兰，是个女的，她就受命就是要筹办古根海姆美术馆中华文明5000年，这是这个名字，就跟中国合办一个大型的向美国介绍中国艺术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其中现代艺术部分，他认为我这张画应该在里面，所以他就千方百计跟我联系上，问我怎么样。我说那这张画，我说我争取吧。当时我就请人从中国带过来，我就把它修复了，就拿到美国展了一年。
那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像江青他们请其他的画家改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哎，对，我得感谢一个意外，就是说因为他们从矿上拆下来，用错误的办法向里卷，油画向里一卷啊，它就裂了。
嗯，
裂的最彻底的就两张脸，改的那两张脸的下半部分，
嗯，
连根剥落，剥落以后那个脸你还得恢复呀，当然不能恢复到他们那样，是吧？那么好在呢，我当年的素材都在，而且我画完以后曾经拍过黑白照片，
嗯，
有一张彩色照片拍的在改之前，所以我把它恢复了，
按照原始资料把它恢复了哈，真是太好了。后来这幅画，很多的媒体报道关于这幅画的命运也是有非常奇妙的结果。
是，这张画一恢复嘛，那个时候给我带来两个好处吧。
嗯，
第一次是98年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展览以后，我在澳大利亚的美术界突然之间出名了。我当时我糊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古根海姆在这里的美术界，他们认为就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圣殿，你能进那就是不得了的。所以我稀里糊涂，人家就搞当代的那批澳洲画家就来找我，让我参加他们的展览。第二次呢是过了10年，08年的时候呢，纽约的亚洲博物馆再度举行了一个回顾展，又把这张画借去展览了。那次呢，因为国内已经有美术市场了，我当时又面临我今后的一个很大的创作计划，需要的自己为自己筹备资金。
嗯，
所以我说这张画应该把它到时候把它卖掉了。第二年我下决心就拿到北京，就拍卖就成功了，拿到了一个 million 的澳币吧，相当于这个数字，
100万澳元。
哎，相当于这个，那么这个是为我今后的后半生的这个创作计划提供了有力的
很大的帮助。太好了。那我们就来说说您在澳洲的生活。您是什么时候来澳洲？当初为什么决定要来到澳洲呢？
啊，我们这一代中国画家呢，在文革中间错过了很多东西，在文革前又没有上大学，偏偏画的又是油画，是西方的一种画种，所以呢，我们都意识到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到国外去看看， 最起码的能够待个半年几个月的，能够把博物馆看看，知道这个油画到底怎么回事。
嗯，
我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中央美院留学的澳洲的同学，他回来以后觉得很想把从前中国的交的那些朋友啊一个一个请过来可以交流切磋，那么我呢就排在第二个，但是我还实际上最后还是我成行了。1月8号1989年，
1989年，
哎，
1989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说起来让人有点敏感的年头了哈。我看有一些新闻报道说，您当初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是两手空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生活着落的。当时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很艰辛的地方？
我来了以后就到 Darling Hub 去画头像去了，给游客。这个东西你只要一画呢，这个钱就来了，一个礼拜能够挣个400-500块钱澳币吧，
相当可观。
三个月以后我的债全部还清，
嗯，
完全不耽误我的上课，因为我每天半天上午上课，所以我出勤率是100%。
嗯，当时在这个街头画像，我们知道很多的画家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哈，而且这期间呢有很多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故事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这期间在街头给别人画像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故事能跟大家分享？
故事太多了。我有一个月是完全在街头，就是所谓的街头，就在我们的悉尼人都知道的斯克拉派，就是环形码头。我来的时候已经是低潮了，高潮是整个88年，一直排开十几个画家在那里忙不过来。我在那里画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就在这个 Darling Hub， 就请我来的那个朋友，他就在 Darling Hub 帮我登记了一个摊位。我每一张都画得很认真，我一开始画一张画要一个小时，等我一个小时画完，人家已经好几张都画完了。
嗯，
啊，但是很快就是手也熟了嘛，半小时也能画出来很好的。我还带了个相机，我画得好的
都拍下来，嗯，
自己拍下来，因为
留个资料。
后来用最保守最保守的统计是5000张。
您会在那些画作上也都签下自己的名字吗？
啊，我的签名当时是用的汉语拼音，
嗯，
现在的正式的签名都是中文，所以有点区别，
嗯，
但是我也碰到过一次自己的画挂在墙上，我去看房子就看见
啊，恐怕会百感交集。
对，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是，有一次都已经很晚的时候，有一个家长带了一个4岁的一个小姑娘来让我画，那张我画得特别成功，按惯例我也拍照，但是我只有2张胶卷了，我拍了一个跟她合影，最后一张是拍这张画。这一晃过了20年以后，我2010年在我们地区美术馆回顾展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和她母亲来找我，已经是长得比我高出很多大姑娘了。她给我看，她说这张画当年给我画的，我一看我就记，那张画我有记性，
真是太好了。在大概一个多月前呢，我有机会去了堪培拉，那在议会大厦里边呢，我看到了前总理霍华德的画像，
是
您画的。那我在澳大利亚国家肖像美术馆里边呢，看到了丹麦王妃玛丽的画像是您画的，同时呢我也看到了您一家在那儿的照片哈，也是把您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收集在他们的这个作品当中了。
是
啊，能不能够跟我们大家讲一下，您那个时候坐在不管是环形码头还是达令港去画画的时候，虽然您在潜意识里边是把它当作自己练笔的一个过程，而且是绝对不忽略每一个细节哈，不去草率从事，但主要的还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忽然就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创作这些非常著名的作品？
我现在突然想到，就是说，
嗯，
我说我有过梦没有？我觉得没有。突然我想起来是有梦，那个时候的梦就是说，希望能够画到正规的油画的commission， 因为当时我达令哈布画头像的时候，看到报纸上说这个悉尼市长要画张像，说一张是10000块钱，当时还没找到画家，我当时想试试，后来当然就没选上，我也可能就没画。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从那开始我知道在澳洲你画一张这样的肖像是10000块钱。
嗯，
我说我要有一天能做到这一点，我就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好像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应该有中间人，应该有画廊，就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女士，她也开个画廊，后来那个画廊开了2年，她来找我，我说我办画展我没画，这样我说你当我的这个中间人，你去找那个想画油画肖像的人来，结果就确实就实现了这个转变。
嗯，那您的生计问题解决了，同时呢您是不是也开始了很认真的去进行一些您自己希望画的艺术创作，而不是说为了钱去随便给什么人画肖像了呢？
啊，对，我们面临出国问题的时候，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曾经聊过这个出去以后的策略，就是说出去以后，如果是你用 画画以外的技能你去打工，那不值得，因为我们的这个体力活也干不了多少。
嗯，
然后就是一定要用你的手艺去换钱。
嗯，
这就是我是达令哈伯的这个阶段。半年你画头像，你可以支撑你一年生活的时候，那么坚决要停下来画自己可能卖不掉的画。尤其是有了香港的这个活，我当然就马上就停止了这个画头像阶段，我就开始画油画嘛，就一年确实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的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恢复我的创造工作。
嗯，
澳大利亚有一个叫阿基堡的那个肖像比赛，
嗯，
那么我呢这方面有特别的条件可以参加这个，所以我从92年开始就是每年都要送一张，
到现在已经有13次入围了，不止，
大概14-15次吧，
14-15次，
哎，
好。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呢，一些华人画家他们入围这个 Archibald， 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公认的哈最高一级的这种肖像画的大奖呢，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跟朋友们说起来的时候，说沈佳蔚已经10几次入围了，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也很敬佩，
也是很庆幸的。参加比赛就是硬碰硬的跟人比赛，下知道你的实力，这个战略是成功的。但是呢，我到现在也没有得这个 Archibald 奖，因为什么呢？因为阿基堡奖还有一个新鲜的问题，百花齐放嘛。
嗯，
当代艺术它是各种各样的，各处奇招。所以你如果说评委不觉得你的东西老套，都已经看熟了，入围的可能性比较多。我的这个机会是在97年，7张自画像，拿我自己所设对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反思。
嗯，
这张画是 runner up， 差点得奖，
第二名
的。哎，对。
嗯，那能不能够现在就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七幅自画像？
七幅自画像就是我当时不停地在想，我们中国为什么跟澳洲不一样？澳洲你看大家很轻松地过生活，社会越建设越好，跟我们中国怎么回事？我就想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有一点太急躁，自己个人的经历哈，就是说我是红卫兵，那个时候疯狂的这个要革命，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就发生过，什么时候呢？就是义和团，
嗯，
义和团排外杀人放火的，后来红卫兵吧多多少跟他差不多。中国还有另外一段历史，先辈就是到西方去寻求真理，到日本留学，到欧美留学，这又是一个潮流。清末的时候已经是大量的大规模的留学生出去。还有第三种呢，就像那个当年又有可以找到对应的，就是当年是叫做淘金嘛，都到澳洲来。我就想用佛教的轮回来画一张画，就是说我有前生，有今生，有来生。来生呢，我就开玩笑，因为我是属老鼠的，袋鼠我们就中国人管它就等于有袋的老鼠嘛，
嗯，
来生就是一只老袋鼠画在上面，
嗯，
那么澳洲人呢看了这个马上就觉得很能领会这个我的意思，嗯，
也就是说您把历史上发生的这些重大的事件，有您参与的或者说您没参与但是看起来是非常熟悉的甚至是几百年前的事件，把他们的综合在自己的身上，以欺负您自己的画像，实际上是表现了中国历史的一段变迁。
没错，
嗯，
我没有资格来评论我民族的那个，我就拿自己来作为一个样板吧。
嗯，好，我们除了这七幅自画像，我知道这个当时是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哈，所以呢，您是在这个阿奇博大奖当中排在第二，也是一点都不奇怪了。
嗯，
除此之外，您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从1989年来了之后，从您开始稳定的进行创作，很严肃的进行创作之后，
嗯，
还有哪一些代表作，能不能够简单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这个94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呢，就是参加一个比赛，澳洲的现在是圣徒了，就是 Marie McGilt， 当年的修女，实际上是澳洲天主教的那些学校的创始人，是个老师。当时在94年的时候，梵蒂冈就是要给他奉圣，只是第一步叫做 Beatification， 中文管它叫赐福。知道了这个以后，我说，哎，这不是历史化吗？哈，这位女士她已经去世几十年了，那么我说我来试一试。我当时只用了3个礼拜吧，我当时读了所有的资料，查字典，就读英文资料，就进行创作，就画完了。画完以后呢，到了年底就说我得奖了。
嗯，
因为这个奖它是一次性的，但是它分1、2、3等，第一等实际上就是很厉害的，就是有25000块钱。当时，
嗯，
95年1月18号就让我去宣布，去了以后呢，发现我呢是一等第一名。
嗯，
而且告诉我说你第二天，你说明天你10点钟过来。站在你的画旁边，教皇要来看。我当时说，哎，怎么连政审都没有？你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恐怖分子啊？就这么就稀里糊涂就见了教皇。这张画呢也到处反正发，就等于我在澳洲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从一个街头画家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所有的媒体都要报道的这么一个人。 从那以后开始就是就转到那个搞创作的这一方面去了。
嗯，
我就画了一批小型的历史画，就被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Mr. Yap， 叫叶林生，成功的商人，悉尼的有个叫女王大厦，
嗯，
KVB 的重建的工程被他拿到，在70年代花了10年时间恢复他大楼的辉煌，在86年重新开张。他说我想问问你，他说你一年需要多少钱的生活费，我说生活费，我说新普拉尔夫，我说家庭也都来了，但是我们就3万块钱吧就可以了，
嗯，
我给你3万8。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钱，他说我想请你画一些画，他说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请你给我画一张马来西亚的历史画。我说马来西亚我不了解啊，这样吧，我说你这个 KVB 有墙面，你给我墙面，我给你画一个 KVB 和澳洲的历史画，我很有兴趣。他二话没说就跟我说这个墙可以，这样呢我就用了2年时间画了一件很大的作品，叫世纪转折时，这个时候正是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
嗯，
我因为对澳洲的历史也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我知道呢这个大楼现在跟这个华人企业家名字连在一起，可是在100年前又有一个华人曾经是被认为这栋大楼的灵魂人物，他的鬼魂到现在还在这个楼里面。
嗯，
就是叫梅光达。
嗯，
那个梅光达呢就是唯一的一个进入澳大利亚的后世后啊这个历史的记载的
名人堂
华人，亨利·劳森，就是澳洲的高尔基啊，
著名作家。
哎，亨利·劳森在1890年他自己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说，他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澳洲最有名的最 popular 最受群众欢迎的这么一个人居然是一个中国佬。
嗯，
他的名字就是梅光达，就是这个人。接下来说他所受到的尊重相当于总督，那时候还没有澳大利亚联邦，那是指那个 New South Wales 的总督，那就很了不起了。
嗯，
所以呢我就说画一张画，把这个梅光达和他同时代人和这个今天的叶林生和他同时代人，当然都是澳洲的名人哈，把他们拆散放到一起，这个三联画。所以呢这张画呢我到了98年就完成了，在这个完成的过程中间呢，我就对澳洲的历史有了一个彻底的了解，不停地补课。同时我也搬到了这个绑定了现在这个地方。
您刚才说用了2年的时间画了这样一幅大画，一面墙上是吧，整个一面墙，而且画的是澳大利亚的历史，
没错，
而且是一个世纪转折的历史，而且是把100多年前的人物和现在的人物，特别是两个华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通过整个这样一个过程，您对澳大利亚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这个和您在1998年选择加入澳大利亚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有一些什么必然或者说是非必然的联系吗？
必然的联系。这张画呢，是我对澳洲的历史比许多澳洲人还要更熟悉。
嗯，
而且我就很想介入这个澳洲人的所有的生活，这个里面包括政治生活。澳洲人的政治生活无非就是大选，对吧？
嗯，
啊，你选哪个党，你投票，看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拿到这个公民权，我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选择了就是加入澳洲国籍。
您加入澳洲国籍之后，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是。
同时您是在中国呢生活了40年，出生在那边也生活了40年，而且您是在26岁的时候就在中国因为一幅画作成名的。
没错。
您怎么样在自己的母亲国和目前的居住国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两种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氛围当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是，那个时候在澳大利亚待下来以后，我觉得好像已经快变成一个澳大利亚画家了哈。
嗯，
但是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呢，很有意思，我到哪里都是人家见到我说，哎，你回来了。
嗯，
啊，那当然我们回中国人家就说，哎，你也回来了。
嗯，
而且我们这个词总是用回中国，对吧？
对。
再过了大概2-3年，就是我的第一个个展在悉尼的4A画廊展出，里面有我的一部分是我文革的作品，一部分是新的作品。当时就有5家那个澳洲的主流的英文报纸来主动给我评论。
嗯，
评论中间都把我定位成中国画家。
嗯，
所以我就意识到我的中国画家是以铁打的，不可能改变的。
嗯，
同时我也是进入到澳大利亚的主流的艺术圈哈，他们也要对我评论，也要对我那个，但是呢他们更看重的是我中国画家这个身份。
嗯，
我说我是个世界公民，世界的画家，但是呢我的创作基地是在澳大利亚，同时我也是中国画家， 因为中国文化这一辈子都是浸淫在里面，所以很多年以后有一次采访中间，中国的一个电视台问我，离开中国你不想念不那个或者怎么怎么，我说我从来没离开过中国，我是住在澳大利亚，但是中国对我来讲这个概念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一直陪着我。
可是您刚才介绍说，五家新闻媒体，五家澳大利亚的主流英文媒体在报道您的时候还都是把您称为中国画家，尽管您是1998年就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尽管您在这边已经生活了30年的时间，尽管您成为公民都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您会不会觉得他们还是把您当作中国画家？这个本身也表明，不管是您的背景也好，您的种族背景也好，您的社会背景也好，还是和这个社会它中间有一条虽然不是很明确但是很难跨越的界限。
这个呢里面有一些误区。
嗯，
像历史这个英文词呢，它可以用来指种族，也可以用来指
国家
政治身份，国家啊，
嗯，
国民。
嗯，
有很多意思。所以呢像通常的澳洲报纸谈到我的时候，他用的这个词啊，
嗯，
并不是说中国画家，
指的是华人画家。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华裔澳洲画家，叫 Chinese Australian Artist。但是有时候呢，他们就会强调一下，说是 born in China，
嗯
，Chinese born， 更加强调我出生在中国。
嗯，
那么澳大利亚本身是个移民国家，所以这也不存在一些编报或者是过分的那个地方了，啊，
所以他们在报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种还是很友善很宽容的一种接纳。我们再来说说您的创作艺术道路方面的哈。那在中国呢，从出生到最后来到澳洲之前已经是有40年的时间，那我们知道您作为一位知青画家，那在那样的一个文革的年代，虽然说文革给您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条件，让您能够接触到很昂贵的这些油画材料啊，可以去施展身手啊，可以去好好的练笔啊，可那个时候的创作态度，那个时候的创作思想，那个时候的主流的宣传都是假大空，都是文艺为政治服务。
对，
我相信呢，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您年轻时候也会打下很难抹去的烙印，可是来到澳大利亚这么多年，您在艺术成就上已经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功，翻过头来看还能不能够觉得那个时候留下的烙印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着，还对您的艺术创作的不管是意境还是您的创作方法还是您的艺术本身的手段多多少少有着影响有着限制？
我比当时的同龄的年轻人，更不用说比我年轻一点，我老高三了嘛哈。
嗯，
我有一个西方文化和苏俄文化的熏陶。
嗯，
这个熏陶是早于文革。我从小就是从我识字以后，我看的几乎都是苏联儿童文学，然后就进入到这个苏联的成人的文学，包括苏联的和俄国的，这个是一个主流。我一直是双重人格的，我后来在画那个站岗这样的画，它本身是反帝反修嘛哈，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作品，但是同时在艺术趣味上面我一直是苏联的那个艺术趣味。苏联的艺术它是从那个俄国艺术过来，俄国的艺术呢你不能说它太落后，因为后来当然我们有过80年代的一个大反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把俄国都忘掉了，把苏联也忘掉了，把都扔掉，就是眼睛都看着西方。但是我后来全面的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当代艺术啊，这个当代艺术的前身就是后现代艺术哈，后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这个先锋是谁啊？先锋是一大批俄国画家，跟毕卡索同时的那一批，里面有好几个都是俄国画家，像康定斯基就是抽象艺术的老祖先了，江青主张的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席卷全中国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一个反潮流的人，志愿在那个我的创作中间贯彻我所认识到的这个真实的那个自然。这个时候呢，我有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的方面，就是上海的一帮年轻画家，其中陈逸飞最有名了。陈逸飞只比我大2岁，他在文革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刚刚大专毕业，他们的风格呢就是保留了这个法国的写实主义这个灰色系统，给我就很大的影响。后来他们的话也进入全国美展，给我们的影响都非常大，而且我后来我们还认识了，还交了朋友。所以就是说我的在文革中间是走的那条路是 算其中最不疯狂的一条路。
所以您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呢，就如鱼得水，您对这边的您看到的所有艺术方面的东西都是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您从列宾这样的大师的那些作品当中已经都潜移默化的吸取了很多的东西。
而且我还是因为读书读得非常多，甚至文革中间读了很多很多禁书，通过这些阅读，就是我一生我确立的一些价值观和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说到澳洲来是没有冲突的，就是很自然就融入。一般的人都说有文化冲突哈，我不觉得我有文化冲突的一个苦恼，从来没有。另外我还要很公正的说一点完全利益方面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把我们这些人送到乡下，从我初中1960年初一开始，都是要每年有2个月时间到当地农村去帮助农忙，然后呢就到了农场哈，到了北大荒，还是跟那个老百姓在一起。这个时候当然从主流的意识形态来讲，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跟工农兵打成一片，要接受贫下动农再教育哈。一方面我对毛泽东关闭那个图书馆非常的生气，非常不满，同时呢我也更加不满的就是他把我们最好的那个上大学的时间给去掉了。但是另一方面，这有得有失，他把我们送到农村跟农民最底层的生活和过那个艰苦的这种生活，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个磨练。我一生中间有很多次就是跟我的这个原来的希望是背道而驰，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我每一次都挺过来，而且我觉得我能做得更好。
好，据说您在您的画室里边每个月还要对公众开放一天，任何人都可以进到您的画室里边观看您作画。
对，没错，我那时候大概2000年左右，2000年2001年的时候，我们这里的这批画家他们就自发的成立一个组织，每逢第一个礼拜天就对公众开放。这个活动呢一般是比较适合于像我太太这样的画家，就是他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开放以后呢卖掉一些小型的作品，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当然也在里面参加了，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个对我很有好处，这个好处人家想不到的。什么好处呢？就是我的画是卖不掉的。我的画太大，创作周期也长，创作的题材呢都是人家不感兴趣的历史画。但是我突然发现呢，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我很难得开我的个展。我要形成一个个展的话，那个作品就我画不过来，商业画廊呢也不行，我的画也卖不掉。所以呢我就变成了，你看一年有12天，这12天等于我开一个个展，然后这12天里呢我就不干别的活了，我就专门陪参观的人聊天。同时就有两大收获，一个收获我的英文大为长进，第二个收获呢就是建立了一种跟观众的特殊的一种反馈关系，就是说他们能看见我正在创作中间的话，然后我通过交谈知道他们有哪些感兴趣的东西，所以这样呢也增加了我的信心。这个一下子15、16年过去，我乐此不疲。
太好了，未来近期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计划，能跟听众朋友们简单透露一下吗？
从我刚才讲到2009年我就把我的站岗拍卖掉了，这个钱拿来干什么呢？因为我需要一个更高更大的画室，新的构思。这个构思从2001年就有了，但是到2004年我开始画第一个稿子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它太小是不行的，一定要画的像壁画那么大。现在呢就是这个画室呢正在造，它造起来以后呢有7米多高。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新作品呢是由90块1米2×1米2的方块构成的，构成了4幅画，最大的那幅画叫乌托邦，7米2×7米2，另外3幅画呢都是它的一半那么大，2张是竖着的，1张横着的。那么这张画总题目叫什么呢？叫巴别塔。一个呢我是翻阅圣经故事哈，我就发现这个巴别塔是在文艺复兴中间是一个题材，巴别塔是人的一个梦想，就是他们要造一个比天塔
通天塔，
通天塔。那么一直没造完，
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他
上帝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
多年以来呢它是变成了一个隐喻，是语言学家用它来说，为什么今天那么多语言哈互相不通。但是我就有特别的人生体验，因为我是中国来的嘛，我就马上就想到了胡耀邦的一个指示，当时是在人民日报登头版的，他说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通天塔。可是这个塔没造起来，为什么没造起来呢？因为中国和苏联一吵架，这个语言不通了， 所以这个塔就没造成。哎，我想这个比喻没有人用过，用在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上面。而我呢，我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创作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的人生跟所有的同行来比，就是说我有这么一段40年，非常积极的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么一段经历。我们人类是有共产主义的梦，这个梦呢现在做完了，实实在在的做了一次大的政治实验，证明是走不通了，因为这个人性是不能改变的。那么多人牺牲那么多生命，而且很多人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我觉得应该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来记录这一段历史。
您在节目前面的时候呢，您说过了哈，您发现呢历史经常有惊人的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红卫兵和义和团是吧。那我想呢，您现在要创作的这幅巨作呢，也是要给世人留一个警醒，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代价巨大，特别是许多优秀的人才、优秀的生命作为代价的实验不成功，留给后人让后人去反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作品，我们也非常期待它早日问世哈。最后时间不多了，媒体上对你有很多的评论，英文主流媒体的评论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哈，那现在看看有一些中文的社交平台呀，或者说其他的中文媒体的对您的评论呢，不知道您对这些评论是怎么样的看法哈？有的媒体说您是永远走在机遇前面的一位艺术家，不知道您对这样的评论是什么样的看法？
走在机遇前面的呢，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基本上没有很大的错误，因为人的一生中间总有这么一些机会会出现的。94年的时候来了个通知说要画那个澳洲一个修女，那么我当时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我的技术已经非常强大了，而且英文也学了一点，能够翻字典能够看懂一些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抓住这个机会。
平时要做好准备，等待着机遇，
没错，
随时抓住它。
对对对。
好，那就像我刚开始在节目当中说的哈，您是一位取得了出色成绩的艺术家，而且在澳大利亚这块土壤上的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现在经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您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功，我们期待着看到您更多的成功的作品。非常感谢您，沈家卫先生。
好，谢谢你。